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一起大家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历代至上，我们读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七节。
我读历代至上第十七章第一至到第二十七节。
我们开头来念。
我一起来读。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着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世至于永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啊，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耶和华啊，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定，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春天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春天了，
天气也慢慢的比以前还要温暖。
天气都比以前温暖。
虽然常常下雨，
虽然时都会落雨，
但是是比较适合我们在我们后面的这个新的工程呢，是适合开工。
但亦都适合我哋后边我哋嘅新嘅工程嘅开工。
我们教会扩堂施工已经耽误了很多年。
我哋教会扩堂嘅施工已经延迟咗好多时候。
但是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我们盼望能够继续的，我们把那个钢结构架起来，然后更快的能够展开，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建筑物。
而家因为天气，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将我哋嘅钢结构可以做起嚟，以至到我可以完成呢个工作。
那因为我们教会扩堂的关系。
因为我们教会要扩堂的关系，
我就想到了这段经文，在十七章里面讲到的这段有关于大卫想要建造圣殿的这段经文。
因为我们的扩堂令我想起在这个十七章大卫呢想为神这个起一个圣殿的事情。
那十七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呢度讲第十七章嘅第一节里边话，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应该是我们应该可以理解的。
呢段经文我哋令到我哋可以了解嘅。
记不记得大概在一年前呢，我和大家一起思想过有关于这个约柜流浪记。
大家记唔记得喺大概一年前，牧师讲到关于呢、这个。约柜流浪记的故事，
这约柜呢被掳到外邦人当中，然后转了好几圈，最后终于回来。
约柜被外邦人抢了去，经过几个波折之后才回来。
那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这个约柜呢已经迎回到以色列的领土当中。
这段经文就应该讲这个约柜已经被以色列民迎接了回来，
就放在帐幕里面，
是放在帐幕里面。
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天呢，这个大卫他住在自己的皇宫里面。
就是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天大卫住在自己的皇宫里面。
但有一天可能突然醒过来。
在皇宫里面睡醒过来。
想到说，我怎么住在这么华丽的宫殿当中，但是神的约柜呢，竟然住在帐篷里面。
他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我自己住在一个这么漂亮的宫殿里面，反而耶和华的约柜是住在一个帐幕里面呢？
大卫就自己住在宫殿里面来享受。
大卫他自己住在这个宫殿里面享受。
约柜已经搬回来了。
而约柜也都搬了回来了。
那个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已经搬回来了。
代表神与我们同在的约柜已经搬了回来了。
但是现在是放在这个外面的帐篷里面。
但是现在就放在外面的一个帐幕的里面。
他看到自己住在豪华的宫殿。
看到自己是住在一个豪华的宫殿，
但是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却住在帐篷里。
但是代表神同在的约柜竟然住在帐篷里面，
所以他心里面觉得有一点不对，有一点点不对劲。
他心里面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妥。
那因此呢，他就找了这个先知拿单，
他就找了先知拿单来，
请他来参考一下意见。
等他来给少少意见。
他说我住在这么豪华的宫殿里面。
他说我自己住在这么豪华的宫殿里面，
但是神代表神的约柜竟然住在帐篷里面，这样合适吗？
但是代表神的在同在的约柜竟然住在帐篷里面，那是不是有点不对呢？
他觉得怪怪的，
他觉得有点不太妥，
所以找拿单来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办。
所以他就找了拿单来跟他商量，看他怎么办。
他的意思是说，那我想要为神来建造一个更豪华的圣殿。
他就说我想为神的约柜来建一个更加豪华的圣殿，
把这个约柜放在这个圣殿里面，
然后将这个约柜摆在这个圣殿的里面。
但拿单呢就告诉他说，第二节说呢，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
在第二节这里，拿单就跟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行，因为神是与你同在的。
这个拿单有点像是那个皇家的这个先知一样的
这个拿单他好像一个皇家先知这样的 title 的一个人。
这个国王呢要问什么就问这个拿单，问他神有没有什么指示
如果神要问他问题的时候，就问他神对你有没有什么指示。
所以他就找这个拿单问这个话。
所以大卫就找了拿单来问这个话。
那拿单可能也猜到了他是想要为神来盖这个圣殿，
所以拿单亦都可能估到他是想为这个神来建这个圣殿的。
他说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你可以盖这个圣殿。
他就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做 去起这个圣殿，
因为神与你同在。
因为神与你同在，
那这件事情是好事嘛，
这件是一个好事来的嘛。
要盖圣殿是一件要盖神的圣殿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到哪里去讲都是好事。
要起一个神的圣殿，无论你去到哪里讲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所以拿单呢也就不加思考的就对大卫说，你就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
所以拿单就不用去想，就跟大卫说 你就照你的心意去做咯。
似乎他没有好好的去思想背后，寻求去寻求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特别的旨意，
而没有去寻求神心意在这件事上面的心意。
但是按照一般的看法，这是一件好事，他又愿意做，又是国王，又有财力，又有经济能力，就做吧。
就好像说这是一件好事来的，他又有钱，他又有能力，就由他去做咯。这样
他对大卫说，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而行。
他就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两个人都搞错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都搞错了。
原意可能是好的，
那个原意本来是好的，
愿意盖神的殿，这是好事，
愿意为神起一个圣殿是好的。
但其中的过程以及认知呢，可能出了问题。
但那个过程和认知是出了问题了。
所以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神当夜呢就积极的去阻止他。
第三节就讲到神在当晚就立刻去指示他们。
第三节说，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
第三节说，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
他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话第四节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说大卫不可以来为神来建造圣殿，
大卫不可以为神来到建造这个圣殿。
那个在圣经里面，在别的地方有讲到，后来还一些别的原因。
啊，在圣经里边，在第二啲地方就有讲到其他嘅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卫杀很多人咯。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卫杀咗好多人。
他国王啊，杀来杀去，所以呢，这个手上沾了很多血啊，所以不太适当来盖这个圣殿。
因为他是做王，他周围去征战，杀死好多人，所以他不适合去建这个圣殿。
不过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不知道。
但亦都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呢，神就借着拿单要对大卫说，你不可以盖圣殿。
但在这里神就藉着拿单跟大卫说，你不可以为我起圣殿。
但是神有一个理由。
但这里有一个理由。
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
第五节第六节就告诉我们，
他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现在呢，我从来都没有住过圣殿。
神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都从来都没有住过圣殿。
我都是住帐篷的。
我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
从这个帐篷搬到另外一个帐篷。
由这个帐篷搬到另外一个帐篷。
我也从来没有要任何一个人帮我盖圣殿。
我也都从来没有要求到你们为我起一个圣殿。
原来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的历史的话，
因为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历史的话，
除了那个先知以利的那个时代，
除了先知以利的时代，
有一个小小的时间它是放在屋子里，
有小小的时间是放在一间屋里面。
这个约柜它一直都是在帐幕当中游走的，
这个约柜一直都在帐幕之间来到游走的，
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永存的永久性的存放处，
它从来都没有一个永久的固定的一个存放的地方的。
因此呢，神在这里就对这个叫拿单告诉大卫，
神就在这里叫拿单告诉大卫，
而我呢，我做神了，没有圣殿我还是好好的。
他说，我神是没有圣殿依然是好好的，
我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不需要这个圣殿，没有关系的，
我日子是过得好好的，我是不需要圣殿的。
所以对，其实 真基本上呢，对这个对大卫是这样说的，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对大卫讲的。
对大卫说 No thanks，
他就说 No thanks，
对，谢谢你不用了，
谢谢你不用了，
OK，
多谢你不用了。
OK， 但是再从 第七节开始呢，神就告诉他一个更大的计划。
在第七节神就告诉他们神的一个更大的计划。
他说，你盖不盖圣殿是一回事情，
他说你起不起圣殿是另外一件事，
但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我在神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我告诉你。
但是神在神的心里面，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告诉你。
那因此呢，这段经文呢，从第七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十四节，在一般的神学的讨论里面，
所以在这里由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在神学的讨论的里面，
通常叫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内容呢，是指着所谓的大卫之约。
这一段经文由七到第十四节呢，就是讲到就叫做大卫之约。
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与人定了不同的约，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讲神同人定了很多不同的约。
那所以你看，你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圣经我们叫它做新旧约全书了。
旧约呢就有好几个系，还有就有一个系列的约。
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有一系列的不同的约，
其中包括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亚当所立的约，
其中就包括神在伊甸园和亚当所立的约，
神与挪亚立的约，
神和挪亚所立的约。
记不记得那个约还 有彩虹作为记号，
即这个那个约是跟这个彩虹是有关系的。
神又与亚伯拉罕立约，
神又同亚伯拉罕立约，
叫亚伯拉罕看天上的星星，对不对？
叫亚伯拉罕你看天上的星星。
神又 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人立约，
他在西乃山也都同以色列人立约，
以及与利未人立约，
同利未人来立约。
所以这不同的约定，
有不同的约定。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重要的约定，
而来到这里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重要的约定。
那在这个约定里面，
在这个约定的里面，
基本上呢，这个基本上神就对大卫呢，就彼此立了一个新的约。
基本上就是神和大卫立了一个新的约。
他立什么约呢？
他立一个什么约？
当然第一个是跟他讲说，跟他讲是你要做国王啊。
首先他就是说你要做国王。
第七节他说呢，他说现在，他对这个拿单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因为在第七节这里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所以首先呢，神与大卫立约，
神首先同大卫立约，
然后我让你做君王做国王，
我立你做君王做国王，
这是第一个。
这个就是第一点。
第二个，这个约的里面的条例是什么呢？是第八节。
然后第二点在这个条约里面就是第八节，
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第八节里面这么讲的，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他说我要立你为君王以后呢，而且要立你 要让你得到大名。
他在这里说，我不只立你做君王，我还要令到你得到一个大名。
那你说那名有什么好世俗啊？
这个名好像不是很重要，那么世俗的。
其实要让他得到大名的原因是表示要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君王。
大名的意思就是表示要令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君王，
就是说神对大卫对他的应许说，我要让你成为国王，并且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国王。
也就是说神要不只立你做一个国王，而且要你成为一个成功伟大的君王。
然后呢，继续讲到的是对以色列人 有讲到以色列人说要选一个地方给他们，在那边栽种他们。
然后就讲到他神要为以色列民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栽培他们。
但是对于大卫来说呢，第三个这个大卫之约里面的条例是什么呢？是表示是神对他要建立他的家室。
而对于大卫来讲，第三点在这个约里面就是神要为他建立一个家室。
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并不像我们以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他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在好像第十节里面说，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十一节继续讲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是要死掉，对不对？
然后十一节里面说，你受数满足归到你列祖的时候，是表示他死了。
但是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就在你死了之后，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换句话说呢，神对大卫的这个约呢，第一个表示说，我要建立你成为君王。
所以神和大卫立的约，第一个就是说，我要立你做这个国王。
第二个，我要让你有大名，表示我要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君王。
第二，我要你有大名，意思就是要你成为一个成功的君王。
第三个，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表示你要建立一个王朝。
第三，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亦都就话咧要为你建立一个王朝。
你的子孙要继续做王，
你嘅子孙会继续去做王嘅。
第四个呢，他在第十二节讲到，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第四就系、是、第四点就系、是、第十二节里边话，我必为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他说你的那个继承人呢，他反而是要来盖这个圣殿的。
第四点就是说，你这个这样的继承人就是他会为我们建造这个圣殿的。
所以你看在这个计划神的心意当中呢，有着好多好多的事项在里面，
就是说神的计划的里面是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事项在里面的。
你当好，你当我建立你当国王，
我会建立你做国王，
你会做一个成功的国王，
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国王，
你会建立一个王朝，
你会建立一个王朝，
然后你的那个后代呢才会盖这个圣殿，
然后你的后代才会起这个这样的圣殿。
然后到第十三节才是一个特别的有关于 未来弥赛亚的预言，
然后跟着才再有一个未来的弥赛亚的预言，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十四节，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第十三节同第十四节，他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从这边开始就讲到一些以后一直直到永远的事情，
然后之后就讲到一些以后直到永远的事情，
讲到未来的事情，
讲到未来的事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开始呢，指向未来弥赛亚，他在这个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兴起弥赛亚，
在这里指向大卫的后裔的弥赛亚的降生了。
那这个弥赛亚呢，将会要成就这个永远的国度，
这个弥赛亚就要成就这个永远的国度。
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呢，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卫说，哎呀，我住在这个宫殿里面，然后神没有神住帐篷，好像不太适合啊，好像不太适当。
大家有没有看到开始的时候只是小小的一件事，大卫觉得啊，我住在宫殿那里，神的帐的约柜还住在帐篷那里，好像不是挺妥，这样开始的。
哪晓得神就要告诉他，
怎知道神竟然告诉他，
第一个，你不要盖圣殿，
第一，你唔要盖，唔要起呢个圣殿。
因为我自己其实住帐篷都无所谓。
因为我自己住喺帐篷度好地地嘅。
过去呢，也都是这样的过来的，日子都这样过来了。
以前日子都系咁样一日过一日噶啦。
我也没有叫人家帮我盖圣殿。
我亦都冇叫人帮我起圣殿。
但是呢，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我今天告诉你。
但系有一个更大嘅计划，我今日就话俾你听。
那在这个大卫之约里面，
就系呢个大卫之约嘅里面。
说那个大的计划是你要当君王。
呢个大计划里面就系你要做君王。
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君王。
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君王，
我要为你建立王朝，
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王朝，
并且呢，你的后代才要建立，才要盖这个圣殿，
然后你的后代才要起这个这样的圣殿，
然后在你的后裔当中，在未来呢，才会兴起弥赛亚，并且建立一个永久的王国，
然后你的后代是一个是成为弥赛亚，他会建立一个永远的王国。
你看没有，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计划里面，
在一个这么大的计划的里面，
那个盖圣殿只是那一小小的那一块而已，
要起一个圣殿原来只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角头来的。
然后呢，这边第十五节说，拿单就把这一切的事情呢告诉了大卫，
然后呢在十五节这里就说拿单就将这些这样的说话话给大卫听。
拿单没有选择性的讲啊，
拿单没得选，
他没有
这么说，
他没有说，哎，只是告诉你说你的后裔要建造圣殿，所以你免了，不用干。
他没有说，只是说你不用起，你的后代会起。
他把所有的那个大卫之约的内容都告诉了大卫，
他将这个整个的大卫之约整件事都要告诉大卫听。
然后这边大卫听到了以后，这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大卫听到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听，
十六节这边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
就话到呢度，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
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
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我看过一套戏，
这英文叫做 Sound of Music， 这个台湾人翻译成真善美，这个广东人是另外一个名字，
广东话叫做真善美
啊，广东话叫什么，
真善美，
不是啊，
是的，仙乐飘飘处处闻，
用广东话讲比较真哈。
哦，仙乐飘飘处处嘛。
对，在那个电影里面呢，就讲到一个修女，在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将军的家里面做这个保姆，对不对？
这个电影就是讲一个修女在一个有钱的将军屋企那里做保姆。
结果那个保姆不知道搞到最后呢，结果那个将军爱上她了。
啊，后来这个保将军爱上这个保姆了。
将军爱那个保姆，当然保姆也爱他了，对不对？
当然保姆也都爱他了。
结果当那个保姆发现他本来要做修女的，就发现他竟然爱上了这个将军，将军也爱他，发现这个爱情的故事啊。
这个修女本来要做修女的，但竟然爱上这个将军，然后将军又爱他，然后这个故事就发展下去了。
他唱了一首歌。
在里面有唱一首歌，
那个电视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一边唱歌的嘛，对不对？
那个电影本身就是一个音乐片来的。
那我不唱给你听了，不过呢，不过它的内容是说，我说我今天竟然他在爱我的时候呢，一定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做过一些什么好事。
这首歌的内容其中有一段就是说，他今天所以会爱上了我，一定是因为我小个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好事，
才会我今天是这么样的幸福，
以至到我今天是可以这么幸福的。
记不记得？记得哈，还是他这样唱的嘛，对不对？他说、一定是我小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好事，所以他今天这样子爱我。
他就这样唱出来的话，我一定我细个的时候做了什么好事，所以他今天这么爱我。
所以我才会活在今天这个爱情的故事当中。
所以就成为在这个这样的爱情的故事的里面。
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大卫这里呢，跟那个不一样。
我告诉大家听，大卫在这里他的感受也就是好像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一样。
因为神爱他，并不是因为大卫小的时候做过什么好事。
但是神爱他，不是因为大卫小个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好事。
大卫小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好事，他只是在那边放羊而已。
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做过什么好事，他只是去放羊而已。
但是神爱他呢，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他。
但是神爱他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所以弟兄姐妹，记住，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
记住，我哋神爱我哋系无条件嘅，唔系因为我哋有咩了不起。
不是因为你小时候做过什么好事，所以神爱你。
亦都唔系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做过咩好事，以至到神去爱你。
不是因为我今天有什么好的表现，所以神爱你。
或者你今日有咩好嘅表现，以至到神会爱你。
更不是因为大卫说，因为我想要盖为神盖圣殿，所以神爱你。
你更加唔系好似大卫话，我要为神建圣殿，所以神会爱我。
因为神在这边已经讲了，我这个盖圣殿的事情早就已经预备好，是在他的大计划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条例而已。
因为神已经讲咗呢个大，我已经喺呢个大计划里边安排咗，而且系呢个计划里边嘅少少一部分而已啫。
大卫知道这么回事，
而家大卫知道系咩嘢一回事。
所以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然使我到这个地步。
所以大卫在这里就会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然使到我到这个这样的地步呢？
其实接下来十七、十八节说，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驾驭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第十七、十八节里面，大卫说，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室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大卫在这边他对神说，我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蒙神拣选。
大卫在这里说他觉得很荣幸神可以这样拣选了他。
因为不是我小的时候做过什么好事，
因为不是我小的时候做到什么好事，
实在是我算什么？
我算是什么呢？
我的家算什么？
我的屋企算是什么呢？
你竟然能够拣选我。
你竟然能够拣选了我。
紧接着二十节开始呢，这个拣选的那份荣幸就不单是大卫一个人了。
跟着来二十节里面就讲到这个这样的拣选不是只是大卫一个人的荣幸了。
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这个拣选的荣幸是感受在全部以色列的家里面。
这个被拣选的荣幸就延伸去到以色列所有的民当中了。
第二十二节，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
二十二节话，你使以色列人作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作他们的神。
所以在这里大卫一方面感到个人感到非常的荣幸被神所拣选，能够参与这个大计划。
一方面大卫在这里他个人觉得很荣幸，我可以参与神的这个大计划，
并且他也为以色列人感到荣幸，因为他们也包含在这个大计划里面。
他也都为以色列民觉得很荣幸，因为以色列民竟然可以包围在这个大计划的里面。
整篇经文里面那个大卫的回应，
在整段经文里面大卫的回应，
在那边求神继续坚固神的应许，
求神去坚固他的应许，
并且坚固继续的建立神的荣耀，
并且继续去建立神的荣耀。
从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是他最后的结论。
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是他最后的结论。
二十五节说，求神应许，
第二十五节佢话求神应许，
求神坚固他的应许，
求神坚固佢嘅应许。
二十七节里面求神这个当今赐福。
第二十七节话求你当今赐福，
并且也在永恒当中来赐福，
而且喺永恒嘅里边赐福。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服侍，
如果我哋话一个人嘅服侍，
他的开始是好像大卫一样，因为他开始想到神。
是好像大卫这样，他开始的时候想到神，
他的原因是因为神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而他能够参与在其中的一部分，
是神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而他可以参与其中的一小部分。
他看到神的大计划，他愿意参与在里面，
他看到神的大计划，他愿意参与其中的一部分。
他有一个角色，
他有一个角色，
并且他有一个态度，是一份荣幸的那种态度，
而且他有一个态度，是一个很觉得很荣幸的一个态度。
这段经文到此就结束了，
这个经文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你如果继续看历代志下，那历代志上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
但如果你看历代志上一直到二十二章的时候，
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大卫就开始呢为他的为未来的圣殿来预备材料，
就讲到大卫为将来的圣殿来到预备材料了。
那大卫已经知道啊，这个盖圣殿轮不到我了。
大卫知道起圣殿就不轮到他了。
那我要干嘛呢？
咁佢能够做乜嘢咧？
他就为这个未来的盖圣殿来做准备。
咁佢就为呢个将来嘅起圣殿嚟到做准备。
那圣经里面二十二章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
第二十二章里面特别话到我俾我哋听，
他开始预备什么呢？他开始预备建筑的材料。
佢首先预备建造嘅材料，
他预备一些金属，预备铜，预备铁。
佢预备金属，好似铜，好似铁。
他所需要的所有的金属，他把它预备好了。
佢所有嘅预备要用嘅金属，佢预备好啦。
也预备木头和石头。
其实都预备木头同埋石头，
所以预备了这个金属，预备了木头、石头的材料。
佢预备咗金属、木头同埋石头嘅材料。
另外呢，他在预备了金钱、金子和银子作为资金。
佢都预备咗金子同埋银子去作为基金。
他把这全部都预备好了，
然后把呢啲都准备好晒，
并且呢，他还预备一些很巧，即所谓的巧匠，一些工匠。
而且佢仲预备一啲所谓嘅巧匠，一啲咁嘅工匠。
所以在那些那个适当的建筑工人、适当的建筑的专家当中呢，他也预备了一些人手。
佢亦都为揾到呢啲工程嘅专家、工程嘅工匠嚟准备呢啲人手。
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他也预备他的儿子所罗门。
而且圣经亦都话佢预备佢自己嘅儿子所罗门。
在圣经里面，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里面，他对所罗门说。
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他话俾我听。
第五节。
第五节，
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第五节话，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他就跟他讲，他就跟他说：“是你呀、啊，是你来盖这个圣殿。”
又对佢讲：“就系你啦，就系你嚟起呢个圣殿。”
也就是说呢，大卫在这里虽然他不亲手盖殿，但是呢，他盖这个圣殿。但是呢，他做了所有他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所有应该做的预备。
在这里大卫知道他自己不可以起圣殿，但是他为这个圣殿预备起这个圣殿所有的人力物力的材料。
换句话说，从他刚开始他在宫殿里面看到他住皇宫，然后神住在帐篷的时候，他感到不对劲。
就是开始的时候，大卫在他自己宫里面在这里探世界的时候，他觉得神的约柜竟然住在一个帐幕里面，他觉得不是很妥。
绕过了这么一大圈以后，
然后兜了这么大个圈之后，
他找到他自己在建造神圣殿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角色。
然后他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自己原来在建造圣殿里面他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然后他就很忠实地去完成他的角色，
然后他就很忠实地去完成了他角色的要做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想，
我在想，因为我现在可以参与一些宣教的事工，
因为牧师现在要准备在这里参与一些宣教的事工。
我也在想，我觉得呢，在想到神的普世宣教的心怀的时候，
我在这里想到神向这个世界宣教的心怀的时候，
我觉得这段经文也对我们也是在讲话。
我说这段经文也都是向我们说话的。
在我每天生活当中，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做基督徒常常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追求平安，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说要追求平安，
我们追求健康，
我们追求健康，
我们追求喜乐，
我们追求喜乐。
我们在这些所有的追求的背后，
在这些追求的背后，
有没有想到神？
我们有没有想过神？
当神赐给你健康，
当神赐给你健康，
赐给你平安，
赐给你平安，
赐给你喜乐的时候，
赐给你喜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神？
你有没有想到神呢？
有没有好像大卫一样，他说我住在宫殿里面这么舒服，但是神却竟然住在帐篷里面？
我们有没有像大卫这样住在皇宫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约柜竟然是住在帐篷里面呢？
也许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安适的一个环境里面，
或者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些比较安息的环境里面，
因为神祝福我们，
因为神祝福我们，
神赐恩典给我们，
神赐恩典给我们。
但是有一天你要想起神来，
但是有一天你要想起神来，
也许我们现在想不到，
或者我们现在想不到。
今天跟牧师跟你讲了，那希望你想起来了，对不对？
今天牧师跟你讲了，希望你可以想起来，
你就想起来说，哎，我为什么住在这么舒畅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神的事工仍然有那么样大的缺乏。
我们想想，我们住在这么舒适的屋里面，为什么神的事工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缺乏呢？
然后你也许就像大卫一样说，我要盖圣殿。
你或者好像大卫咁，我要起一个圣殿。
所以也许你说，哎，我就是要去传福音。
或者你就会话俾自己听，我要去传福音。
或者说我就在教会里面要多做一些事情。
或者喺教会里面我多做一啲事。
或者我要再奉献多一点点。
或者我嘅奉献要多一啲。
就有许多不同的东西我可以做。
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我可以做嘅。
然后就有一个拿单来告诉你。
但就系一个拿单嚟走嚟同你讲，
你就照你嘅心意去做吧。
照你嘅心意去做啦。
反正都是好事。
反正都系好事嘛。
但是有一天呢，神的话语要临到你。
但有一日神的话会临到你，
你不要以为只是做一些好，对神在神的眼光是好事就好了。
唔好话净系做一啲喺神嘅眼光系好嘅事就结束了。
神要你知道是一个更远大的计划。
神要你睇到一个更远大嘅计划，
就好像对大卫说的一样，
就好似佢对大卫所讲嘅一样。
大卫在这边说我要盖圣殿，
大卫同喺呢度讲话我要起一个圣殿。
神说那个不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神话俾佢知呢个唔系重要嘅事情。
我自己会安排你的儿子去盖，
我自己会安排你的仔去起。
但是我要你知道，你的王位是我赐的。
但我要你知道，你的王位是我赐的。
我要你知道，我会带领你做一个成功的国王。
我要你知道，我是带领你成为一个成功的国王。
我要你知道，我的心意是要建立一个王朝。
我要你知道，我的心意要你建立一个王朝。
我甚至要让你知道，在你的后代当中会兴起弥赛亚，并且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
甚至你要知道，我要在你的后代里面兴起尼赛亚，成为一个永远的国度。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奉献。
你可以奉献。
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在街上传福音。
你都可以去街上面去传福音。
你也可以做探访。
你可以做
探访。
去探访。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工。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工。
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是一个神更大的计划。
但我们要知道神的一个更大的计划。
然后你才知道，当你现在所面临做这些事情呢，是原来是在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然后你就看这个，看到你自己在这个大的计划里面，其中你是一个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就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在使徒行传以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那个大使命一样。
就以致到好像在使徒行传和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大使命一样。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里面讲到大使命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四节的里面的大使命里面讲，
讲大使命的时候说，你们要去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里面说你们要去为我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那在这个已经很多人讲过，在这整个句子里面，其实那个真正的动词是做门徒
啊。有很多人已经讲过了，在这个句子里面的动词就是做门徒。
这段经文里面，神最终的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万民做神的门徒。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到万民做门徒。
怎么做呢？
咁点样做呢？
就要去，
就是要去，
所以要去，并且呢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所以第一个要走出去啊。
所以第一个要做就是走出去，
就好像那个诗歌里面讲的话，走出去才可以才 来完成神的使命。
就好像诗歌里面讲到我们要出去以至可以完成神的使命。
然后这边也提到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要教导别人，要带领人加入教会。
然后这里讲到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就要他们加入教会，
要带领人信主并且加入教会，
要带领人信主然后加入教会。
继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也就是说呢，不单是要带领人信主，并且要带领人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不只是要带领人的信主，也要带领他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并且时常经验神与我们的同在，
并且时时要经验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个是原来神对我们 对这个世界的心意，是要世界上的万民都能够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对这个世界，使到万民都能够成为神的门徒。
那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
然后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
有人要出去，
有人要出去，
有的人要这个带领人要传福音带领人信主，
有人要传福音要带领人信成为门徒，
有人要建立教会，所以呢这些人可以加入教会，
有的人要建立教会，以就其他人可以加入教会，
有的人要做教导的工作，不断的带领人在信仰上面成长，
有人要做教导的工作，以至到不断咁有人可以成为神嘅门徒。
我们不能够做全部的事情，
我哋唔可以做晒所有嘅事情，
那我们要寻找出我们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哋要揾出我哋自己嘅角色系乜嘢。
除这以外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讲到。
除之外，使徒行传嘅第一章第八节都话俾我哋听，
是在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说的：你们要在你们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佢对门徒讲嘅。就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所以在这个神的事工上面有地理位置上面的分别，
所以在神的事工里面有地理位置的分别，
有本地的并且有远方的，
有本地的也都有远方的。
但是这个也可以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当中的距离，
也都可以在文化里面有看到他们的距离，
所以也就是与我们近文化的好像耶路撒冷一样，
有近文化的好像在耶路撒冷一样，
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人传福音，
就好像中国人对中国人传福音，
也有所谓的跨越文化的，好像是对于从人这边所谓的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中间的那个福音工作，
或者去远地，好像由耶路撒冷一路去到地极这个这么远的距离去传福音，
那个是好像跨越文化的，
那是好像跨越文化的。
我们今天住在纽约，
我们今天住在纽约，
这些人不在外面很远，不在地极了，他们反而跑到我们当中，
这些人他们不是只是住在地极，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
也就是说呢，如果神呼召我们来做参与，我神的这个普世宣教呢是神自己的心意，
普世的宣教是神的心意，
那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在生活的安逸当中想到神，
神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安逸的生活里面想到神，
我们也必须要熟知神这个伟大的计划，
我们都要熟知神的这个伟大的计划，
然后也让我们体会，让我们用一个以一份荣幸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我们用一份感到荣幸 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大卫说我是谁你竟然拣选我，
就好像大卫这里说我是谁啊你竟然去 选了我，
既然是一份荣幸，
既然是一份荣幸，
那就不容许我们爱理不理，
就不容许我们爱理不理，
不然的话大卫如果当时爱理不理的话，
如果大卫当年是这样爱理不理的话，
他每天在那个华丽的皇宫里面，
他每天在这个华丽的皇宫里面
做一个只会吃饭睡觉的国王的话，
只是做一个吃饭睡觉的国王的话，
自己住王宫让约柜树来睡帐篷，
自己就住王宫，神的约柜就住帐篷，
他也失去了对神计划的了解，
他也都失去了对神这个计划的了解了，
他更失去了那个未来的那个以色列辉煌的历史，
也都失去了以色列将要来的辉煌的历史，
以及日后弥赛亚从他后裔当中出生的产生的这个结果，
以至于也都失去了弥赛亚在他的后裔里面出生的这个结果，
他没有，因为他爱神，
他没有，因为他爱神。
宣教的行动在于各尽其职来尽力去完成它，
宣教的
行动在于各尽其职，
宣教的行动就是要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各尽其职
来完成，尽力完成我们的角色，
然后尽力去完成我们自己的角色。
大卫一旦发现他不是那个盖圣殿的人，
大卫一旦发现到原来他不是他们做起圣殿的，
他就预备建材，
他就去预备这些建材，
他预备人工，
他预备这些人工，
预备资金，
预备这些钱，
预备他儿子，
预备他的仔，
来为未来这个盖建造圣殿来做准备，
就为将来去建造圣殿来去准备了。
宣教事工在传统上面，通常我们讲到有三种不同的角色可以参与。
宣教的事工在传统上面，我们有三种角色可以参与。
有宣教士可以要到远方去，
可以有宣教士去到远方。
有差派者在他的背后呢，以金钱和祷告来支持他，
有差派者可以在他们后面用金钱和祷告来支持他，
可以是教会也可以是个人，
可以是一个教会也都是一个个人，
然后另外还有所谓的动员者，
然后还有所谓的动员者，
是去宣讲这个神对普世宣教的心怀意念，
就是向众人宣告神宣教的心怀，
并且招募人成为宣教士或者是差派者，
并就可以招募啲人嚟成为宣教士或者差派者。
但最近呢，这个世界的这个大的变动，在世界的移民变动当中，
但系呢个世界嘅呢个大变动、大移民变动嘅当中，
今天有另外一个角色出现。
今日有另外一个角色出现，
就是所谓的欢迎者，
就系所谓嘅欢迎者。
那这些人是处在好像我们在纽约一样的信徒，
呢人就好似住喺纽约嘅呢啲信徒，我哋一样。
当神把这个世界不同角度的人带到纽约这种大城市的时候，
当神将不同的人带到我们这个纽约这个大城市的时候，
我们可以本着基督耶稣的福音，我们做一个欢迎者。
我们可以本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做一个欢迎者，
让传福音，让福音的战场不是在远方，而移到今天纽约市中心里面来。
而这福音的战场不是在远方，而在我们这个纽约的这个教会的里面。
所以没有错，我们教会在建堂，我们在扩堂，我们希望盖一个更美好的建筑物。
没错，我们教会在这扩堂，在这建堂，我们要起一个更大的建筑物。
但它的目的是为了更能够适应神对普世心怀的这个意念。
但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更能够适合神去向普世宣教的这个意念。
而你我都应当在当中，都应当有所回应。
你和我都应该在当中有所回应。
我们来祷告。
我们有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为弟兄姐妹向你祷告，求你在我们平常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就有一点点感觉到那么样的不自在，好像大卫一样。当大卫住在宫殿里面，然后看到神的约柜是住在帐篷当中，他觉得不自在。主，我们也求你把这份不自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寻求你的旨意，让我们认清你的大计划，并且主，让我们能够主动的去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安排的那个角色。主，我们把自己献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